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下面向您播送国际新闻。西非国家马里报告首位埃博拉死亡病例后，联合国向马里运送了1公吨重的紧急救援物资，包括个人保护用品、手套和面罩。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西非事务负责人丹尼斯·布朗表示，在应对埃博拉疫情上，速度是关键。他说，为了战胜埃博拉，联合国各机构正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一名2岁的几内亚女孩在邻国马里病逝，她是到马里接受埃博拉治疗的。世卫组织说，这位女孩乘公车抵达马里，她可能让其他马里人接触到了病毒。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是埃博拉疫情的中心，埃博拉已经导致近5000人丧生，10000多人感染。世界卫生组织说，实际数字可能还要更高，因为很多家庭都把病人留在家中照看。埃及总统塞西表示，袭击西奈半岛一个军方检查站并打死30名军人的行动受到外国的资助。他说，对袭击者必须施以绞刑。塞西总统星期六誓言要对激进分子采取断然措施。他说，一些外国势力希望打垮埃及，埃及将同恐怖分子长期战斗下去。埃及宣布西奈半岛的北部和中部进入3个月的紧急状态，并在星期五遭到2起恐怖袭击后关闭了通往加沙的关卡拉法。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称，重新夺回朱尔夫塞赫尔镇是对伊斯兰国的致命打击。伊拉克军方说，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空中打击的协助下，伊拉克军队在与激进分子激烈交战后完全控制了这个巴格达以南的重要城镇。伊斯兰国曾威胁要占领巴格达，因此对伊斯兰国来说，任何失地都是重大失败。同样在星期六，伊拉克安全消息来源说，库尔德民兵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北部城镇祖马尔和周边的一些村庄。以色列国防军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裔的美籍少年，这位14岁的少年叫奥尔瓦·哈马德。美国国务院呼吁对他的死进行快速而透明的调查。以色列国防军说，星期五傍晚，哈马德在约旦河西岸城镇希尔瓦德的高速公路上投掷燃烧瓶，军方向他开火以阻止一场袭击。本星期三，一名巴勒斯坦人开车进入耶路撒冷的一个火车站，导致一名3个月大的美国婴儿死亡，另外8人受伤。开车的人随后被警察击毙。美国谴责伊朗处死一位妇女的决定，这名妇女出于自卫杀死了一名要性侵犯她的男子。这名26岁的妇女叫雷伊哈内·贾巴里，她星期六早上被绞死。在行刑前，贾巴里的家人指控说，贾巴里受到前伊朗情报特工萨尔邦迪的性骚扰，而且萨尔邦迪的家人拒绝宽恕贾巴里或接受经济补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这起案件的公正性受到严重质疑，包括有报道说认罪是在严厉胁迫下获得的。沙奇说，美国谴责伊朗不顾伊朗人权活动人士的请求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仍然处死了贾巴里。好的，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当局正在调查西雅图市附近一所高中枪击事件背后的动机。因为护理利比里亚埃博拉病患而感染病毒的2名美国护士已经痊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强硬的演讲中提到，俄罗斯熊的地盘不容染指。在香港方面，占领运动广场投票2项议题的措辞转趋强硬。另外，台湾总统马英九强调说，两岸关系只能进不能退。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看看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当局正在调查华盛顿州西雅图市附近一所学校枪击事件背后的动机。这次枪击案导致一名学生丧生，另外四人受伤。警方星期五表示，一名学生在马里斯维尔皮尔查克高中的餐厅内开枪，打伤四人，随后开枪自杀。警方表示，受伤者在附近一家医院救治，当中有三人伤势严重。警方表示，他们确信枪击事件由一人所为。这名枪手据称是一名新生，而且受到人们的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抨击美国，说美国对世界指手画脚，企图统治全世界。普京这一指责颇具冷战的味道，这类措辞是前苏联在冷战时期常用的语言。他还把西方国家跟目前乌克兰的危机联系在一起，进而暗示说美国及其盟国应该对乌克兰推翻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也就是他所称的乌克兰政变负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说，世界应该尊重莫斯科，不应触犯俄罗斯的利益，更不应侵犯俄罗斯熊在森林中所占据的地盘。有分析认为，中亚地区同样被俄罗斯当成自己传统的势力范围，中国在中亚地区扩大影响，挑战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将为两国关系增添变数。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在南部城市索契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当年曾经在联合国的会场上脱下鞋子，用鞋敲桌抗议，这种粗鲁的举止引起世界，特别是西方和美国的鄙视。但普京警告说，世界最好还是应该尊重赫鲁晓夫，应该尊重俄罗斯。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在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等许多国际问题上都没有尊重俄罗斯的利益。普京是在解释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问题的立场时讲这番话的。他说，俄罗斯不想竞争世界领袖的角色，但莫斯科也绝不允许别人不考虑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在出牌时不会请求别人的同意。普京说，我想对你们讲，俄罗斯熊将不会向任何人请求允许和同意。俄罗斯熊认为他自己是原始森林中的主人，我自己非常明白，这只熊不会去其他的气候地区发展，因为那样会让俄罗斯熊感到很不舒服。但俄罗斯熊在原始森林中所占据的自己的地盘也绝不会让给别人，所有人都应该清楚这一点。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在不满西方没有照顾和尊重俄罗斯的利益的同时，俄罗斯也同样对中国充满了戒心和猜疑。在中亚地区一直被认为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但中国近些年来在当地积极活动，俄罗斯在那里的地盘和利益正受到中国的威胁挑战。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西方制裁虽然使俄罗斯同中国走近，但因为双方各种分歧矛盾仍然存在，特别是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地区的争斗，这些都会使两国关系增添变数。舍夫佐娃说，正因为这样，我认为俄罗斯现在接近中国是临时的，不会长久，这是一种暂时性的合作，因为两国之间的分歧继续存在，这两个国家肯定会在中亚狭路相逢，争斗中亚，所以两国之间的问题非常多，只不过现在双方都做出一副没有这些问题的样子，因为现在中国能够从俄罗斯的接近中获取好处，而俄罗斯也试图在与中国拉近的过程中减少由于同西方关系恶化造成的损失。但普京在星期五的讲话中却强调，认为俄罗斯背离欧洲转向亚洲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说，俄罗斯转向东方不是因为西方制裁，全世界现在都把重心转移到经济日益繁荣的亚洲地区，为什么俄罗斯不能够搭上这班车， 况且俄罗斯的广阔土地都位于亚洲。普京星期五对名叫瓦尔泰俱乐部的一批学者和记者发表了演讲，并回答了问题。瓦尔泰俱乐部主要由西方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学者和主流媒体记者，以及俄罗斯负责对外宣传的主要媒体的负责人组成。10年前，因为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之间的风景如画的疗养度假地瓦尔泰湖畔举行第一次会议而得名。虽然俄罗斯每年都投入巨资用于对外宣传，同西方媒体争夺话语权，并采用各种公关手段包装打造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但主要由前克格勃情报官员主持的克里姆林宫认为，这些做法仍然不够，还需要利用其他的渠道影响西方和国际社会的民意，让俄罗斯的官方立场和普京的想法传达到西方和国际社会。而瓦尔泰俱乐部被俄罗斯领导人当成影响海外民意的重要手段。瓦尔泰俱乐部每年夏季或是秋季举行一次会议，地点都选择在俄罗斯的一些疗养度假地，来开会的成员都能受到俄方的盛情招待，酒店、机票等差旅支出全部由俄方负责。根据国际和俄罗斯国内形势的变化，瓦尔泰俱乐部会议每年的议题都不同。前些年主要讨论俄罗斯的前进方向，近些年来也曾讨论过中国的发展。来自中国、日本和印度的俄罗斯问题学者最近几年都被邀请参加会议。普京星期五的讲话同时被认为是近些年来所有讲话中最为激烈反美的一次。普京认为美国在宗教极端主义的扩张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资助者的角色。他举例说，华盛顿在80年代阿富汗战争期间就曾为生产者提供过资金，最终孕育出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普京演说中还表示，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需要进行改变，但美国以冷战胜利者自居，拒绝承认这一点。他补充说，美国正试图为了一己私利塑造世界。他说，正因为如此，地区和国际安全已经被削弱。一天前，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也做出了激烈的反美发言，而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沃罗金甚至表示，有普京就有俄罗斯，没有普京也就没有俄罗斯。普京及其亲信最近两天在瓦尔泰俱乐部的讲话引起了大量的评论。有人认为俄罗斯向西方发出信号，那就是不怕冲突，也有人认为普京希望别人尊重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必须拥有让别人尊重的本钱和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俄罗斯光靠拥有核武器起不到什么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和埃博拉疫情相关的消息。首先是一则可以说是好消息，因护理利比亚埃博拉病患而感染病毒的两名美国护士已经痊愈，而另一名美国埃博拉患者则促使了纽约市及其周边地区采取了新的隔离措施。美国德州达拉斯护士尼纳范在当地一家曾治疗首位在美国确诊的埃博拉病患的医院工作，他星期五出院，并受到奥巴马总统的接见。奥巴马在白宫拥抱了刚刚从华盛顿郊外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医院出院的尼纳范。卫生官员说，另一名正在接受治疗的达拉斯护士安博文森身上已经查不出埃博拉病毒，但是他们说目前还没确定他什么时候可以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医院出院。另外，纽约和新泽西州长星期五宣布，所有进入美国的游客，只要他们接触过西非埃博拉病患，就将被隔离21天。他们说，星期五抵达新泽西纽瓦克自由机场的一名妇女已经被隔离。另一方面，马里卫生官员说，一名最近从邻国几内亚回国的2岁女童死于埃博拉病毒。这名死于星期五的女童是马里首次发现死于埃博拉疫情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名女童和她的家人在乘长途汽车在马里旅行期间接触了许多人。 因此官员们警告说，许多人可能面临感染疾病的危险。外交方面的消息对马里防治疫情扩散的准备工作表示担忧。马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埃博拉疫情目前集中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三个国家，目前已经有4900人丧生。欧洲和美国也出现零星的病例。世卫组织星期五说，他计划在2015年上半年准备好数十万份埃博拉疫苗。欧盟领导人星期五宣布，已经拨款12亿5000万美元帮助西非应对埃博拉危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正在组建一些埃博拉快速反应小组，他们可以快速赶赴国内任何有新的埃博拉疑似病例出现的地方。这些反应小组经由过特殊的埃博拉诊断与治疗训练的专家组成。此外呢，还有一些名为设施评估与支持组的准备工作小组，简称 FAST。这些小组将对那些自愿接收埃博拉病人的医院进行检查，确保这些医院可以处理埃博拉病例。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每一个快速反应小组由20名成员组成，他们在几小时之内即可出发，赶赴美国任何有埃博拉确诊病例或高度疑似病例出现的地方。
快速反应小组旨在帮助那些接收了埃博拉疑似患者的医院。小组成员由感染控制、临床医学、埃博拉疫情调查以及通讯等多学科的专家组成，其中也包括实验室人员。
在第一起埃博拉病例在美国出现之后，美国发现大部分医院并没有做好应对埃博拉的准备。美国出现的第一个埃博拉病例显示，大多数医院都不具备应对这种病毒的能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因此下令组建这些专家小组。从利比里亚来到美国的一名埃博拉病人曾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一家医院里接受治疗，但于10月8日死亡，还传染了2名照顾他的护士。这个病例造成了埃博拉或在美国扩散的恐惧。许多美国人指责卫生官员没有做好应对埃博拉病毒的准备。奥巴马说，快速反应小组将确保适当的接制程序被应用于所有的埃博拉疑似病例。
如果我们正确执行这些程序，按照步骤来做，并且将信息传播出去，那么埃博拉在这个国家广泛爆发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小。
奥巴马力图减轻对这种致命病毒将在美国传播的恐惧。医院或诊所提出要快速反应小组协助的请求之后，是否派遣小组将由疾病防控中心主任决定。
我们的紧急指挥中心已经开始运转，已经运转了106天。现在我们的紧急指挥中心就是我们主任的指挥中心，所以所有的决定最终都要由主任做出。
小组成员从全国各地大约100名医务工作者中挑选出来，有3个准备工作小组已经派往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特区。目前还没有快速反应小组被派出，但是第一个20人小组已经打好行装，随时准备出发。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的占领运动。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10月25号踏入第28天。参与占领运动的学联、学民、占中、泛民及民间团体星期五晚间宣布星期天广场投票的更多细节。有报道说，泛民内部激进派的批评以及多个立场强硬的民间团体的加入，令投票的题目措辞变得更为强硬。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学联和占中星期四晚最初提出的尚未最后确定的投票议题是，民情报告要有限制效力，能影响人大决定，而多方平台也要讨论2017年或之前的政治发展。不过据明报报道，广场投票建议出台后，引发旺角占领区激进派的反弹。 认为投票题目是为从占领区撤离铺路，而记者在旺角占领区也见到多处张贴的标语，斥责战中发起人戴耀廷发起的公投不等于民主等等。于是占领各方星期五再行磋商后，要求占领人士表态是否支持的两项议题变成要求民情报告必须包括建议撤回人大决定，以及讨论政改的多方平台必须确立2016年立法会选举废除工农组别，2017特首选举要有公民提名。战中发起人戴耀廷星期五晚对媒体强调，广场投票并非商讨撤退，而是希望占领人士表达立场，对政府太虚的建议提出反建议。在被问到政府已表明不可能要求人大撤回政改决定，并允许公民提名，戴耀廷表示，这两点是占领运动一直以来的诉求，是要向政府施压，政府需要回应投票结果。戴耀廷还否认是激进派施压才更改投票议题的措辞，称是泛民、占中、学联及学民思潮等团体商讨得出，希望促使特区政府有实质回应。戴耀廷星期六上午表示，政府提出的民情报告及设立平台两个方案太虚，如果他们不讲清楚诉求，政府就不会有实质回应，他们会视政府回应再决定是否有第二次投票及第二轮对话。在政府与学联第一次对话中，港府提出四点回应，包括向港澳办提交人大决定后香港社会不同意见的民情报告和设立多方平台讨论2017年以后的政改。政府还表明，民情报告必须在2017年政改五部曲外，不具有限制效力。学联则批评政府的建议空泛，是虚招游花园式的忽悠学生和市民。此外，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星期六上午也表示，政府抛出民情报告及多方平台的建议无助解决目前的困局，投票议题措辞较之前强硬，不是因为有激进团体加入，只是重申原则，提出反建议。周永康不认同占领行动变味的说法，坚称仍以非暴力原则争取民主，而要让占领行动完结，政府必须定出时间表，承诺将市民的政治诉求纳入政治框架。每天下班后到金钟占领区声援学生的麦小姐对美国之音表示，她支持广场投票明确表明占领者对政府建议的回应，并认为示威者撤离不撤离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回应诉求。他对政府至今不敢提出任何有意义的建议感到气愤，他说，
我看不出来他们有任何的实际的贡献。老实讲，我觉得在没有有效的结论出来之前，学生一定不会撤的。
一位来自内地姓张的自由行游客在金钟占领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香港人不应该接受一个假的普选，应当抗争到底。他说，
人大给的这个选举方案对自由繁殖下成长的香港人，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像大陆现在我们假的都没有嘛，对香港人民来讲，我认为这是绝对的一个侮辱，香港人民也不应该接受。
不过这位内地人表示，任何街头运动不可能长期坚守下去，而且占领运动要吸取六四的教训，适时的要从街头撤离，转换争取民主的方式。此外，学联、占中等团体还决定将原定一天的广场投票改为周日周一两天进行，投票时间为晚上7点至11点，同时在金钟、旺角及铜锣湾的占领区展开，市民必须亲自到达占领区，并事先需做宣告，表明明白两个投票议题的内容，亦要写明支持雨伞运动才可以投票。同时，亲政府的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从星期六至11月2日发起全港签名行动，支持警方执法。 大联盟发言人周荣说，占领人事行动无视法治，撕裂社会，中央不会退让，而占中行动是将香港搞乱。周荣表示，如果签名人数多过占领运动广场投票的投票人数，就应该少数服从多数，让警方执法，开通金钟、旺角及铜锣湾被占据的道路。周荣还表示，收集完签名会让政府知道结果，希望用不流血的方式让社会恢复正常。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其他方面，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本星期在北京召开会议，在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之际寻求合作的契机。当前中国的经济降温已经影响到了亚洲其他国家。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在经济飞速发展几十年之后，中国经济正在减缓，这也是这周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的首要议题。会议结束时，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亚洲将会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应当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各方重申，应实施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与此同时，各方承诺将进一步推进结构改革，采取必要措施解决现有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和弱点，释放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这些结构调整是中国领导人在新的、更为慎重的经济发展阶段所承诺的改变。中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虽然这个数字使中国成为当前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但是自2009年经济危机以来，这是中国的最低增速。楼继伟说，增加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的贸易和投资，将是保证亚洲经济发展的关键。这周的会议为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揭开序幕，届时21个成员经济体的领导人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北京参加峰会。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驻会研究员韩石说，创造就业仍是中国领导人关心的重点。
我认为最大的威胁仍然是失业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发生在产能过剩、企业和政府借债过多以及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加大的大背景下。
今年早些时期，中国总理李克强说，减缓的增长速度是中国政府强调改革而不一味追求快速经济增长的计划之一。他和其他政府领导人都承诺要减少政府债务，增加国内消费。不过韩石说，从中国的经济数据看，这种承诺还没有实现。
中国制造商希望维持自己的优势，目前出口行业正在改善，但是消费者支出仍然是步履蹒跚。
中国经济势头减弱，可能会使政府保不住年增长率7.5%的目标。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这将是中国政府15年第一次没有实现自己的增长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星期在北京结束的会，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那就是中共的四中全会。这个会议发表的公报说，全会通过了遵守宪法、加强法治的计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中共在这次会议期间还通过了将几名高级官员开除出党的决定，不过这个名单上没有包括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此前人们普遍预计他会在这次会议结束时被开除出党，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专门讨论法治问题。周永康可能被开除出党的问题一直受到密切关注，因为他是到目前为止因为腐败而受到调查的最高级别的党员。他的案子显示出中共的反腐承诺，即任何人都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但分析人士说，有关将他开除出党的决定仍然有可能在中纪委星期六在北京开会时做出。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年前上台以后，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反腐运动，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共自己所说的威胁其自身存亡的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大约有50多名高级官员受到起诉，但是对这些人都是先由党内开始调查的。法学专家说，腐败案件应该由刑事调查人员而不是纪检委来调查。新华社报道说，在这个星期的闭门会议当中，与会中央委员一致同意采取措施来促进司法独立。根据会议公报，会议一致同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等若干重大问题。措施包括以宪法为核心，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报道还说，会议还呼吁加强宪法实施，特别强调建立法治政府的必要性。但是分析人士说，会议几乎没有触及外界长期关注的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问题。新华社的报道说，会议还强调了共产党在推进法治和宪法改革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同时敦促全国人大和中共政治局常委加强对宪法的监督。至于这次会议将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目前还不清楚。尽管中国在1982年通过了新宪法，但是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指责中共把宪法当摆设。中国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还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抗议的权利等。2年前，习近平刚刚上台不久发表讲话，重复了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承诺。当时那些希望中共新的领导人会进行改革，将中国带入公民社会的人对习近平这番话表示了热烈的反响。但是从那以后，中共就一直不停地禁止异议人士在网上或者公开场合发声。那些呼吁党员干部公开财产的人士被投进监狱，而这个措施曾经得到党内成员的公开支持。随着香港抗议的继续，中国已经拘押了数十名公开支持香港占中运动的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一组短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叙利亚库尔德人将和叙利亚自由军的武装人员在保卫科巴尼的战斗中并肩作战，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埃尔多安星期五表示，已经达成协议，准许1300名叙利亚温和派反政府人士通过土耳其的安全通道前往被围困的科巴尼。但是有报道说，一个主要的叙利亚库尔德人组织民主联盟党的领袖告诉路透社，还没有达成协议。库尔德武装人员保卫科巴尼的战斗已经进入第2个月。在伊斯兰国这个超激进武装组织今年9月在离土耳其边境几公里的地方发动攻势之后，安卡拉加入了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阿富汗新总统加尼执政后首次出访旅行，他要前往沙特阿拉伯进行宗教参拜的诺言。加尼办公室星期六说，加尼将前往麦加举行小朝觐。加尼在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还将会晤沙特国王阿卜杜勒和其他的官员。加尼在他举行就职典礼时就承诺，他的首次总统出访将前往沙特阿拉伯进行任何时间都可进行的小朝觐。这种小朝觐是相对伊斯兰教每年一度的正式朝圣而言。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再次强调了美国要求朝鲜弃核的态度。克里说，美国仍然致力于通过真实可信的谈判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他说，我们对朝鲜进行谈判持开放的态度，但是朝鲜必须表现出对无核化的严肃态度，朝鲜准备好要履行国际义务，遵守国际行动准则。克里还说，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要对朝鲜构成的明显的威胁保持警觉。美国国务卿克里、国防部长哈格尔和韩国外长尹炳世、国防部长韩民球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了美韩双方2+2部长会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中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将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美国观察人士说，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领土纠纷让华盛顿深感不安。而中国学者表示，美国的亚洲战略重心政策让北京深感不安。专家表示，会谈不太可能取得具体的成果，但是分歧是可以控制的。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将利用前往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机会，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9月8日前往中国，为奥巴马访华做准备时说，奥巴马总统认为11月的会谈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过，专家表示，处理分歧将是一项严峻挑战。中国方面对美国亚洲战略重心政策十分不满，认为美国建立的亚太同盟框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利益。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的刘飞涛日前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也表达了这种看法。
很多人会问，美国平衡力量是针对谁？很多中国人认为是针对中国，这是美国造成的印象。我个人认为，美国也许不完全针对中国，但主要是针对中国。
华盛顿智库新美洲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伊莱拉特纳反驳说，美国是应亚洲盟国的要求去平息危机，而不是向中国挑战。
不管是中日危机还是南中国海危机，美国的第一本能反应是赶去平息紧张关系，进行外交斡旋，缓和危机。
中国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说，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寻求和美国建立安全同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把中国作为对立面。
美国要考虑如何把和这些国家双边关系转变为多边关系，尤其是把中国包括在内，而不是排斥在外。我们认为这种体制是冷战体制，有一个特定的敌人。可是现在，你的敌人是谁？
But now, who is your enemy?
王义伟还说，有些国家以为只要有美国的保护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种错误的思维导致中国把责任归咎于美国的同盟体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美中的认知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There's a strong view on most on the U.S. side that
美国方面强烈认为，日本一直在尽可能缓和事件。日本首相反复表示，谈判、讨论和对话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美国也明确指出，不希望日本采取任何挑衅行动。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的黑考特敦促中国停止采取不利于解决问题甚至危险的行动，比如在东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多次入侵日本管辖的领空和领海，以及使用无人飞机进入这些地区等等。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专家呼吁两国领导人应该就九段线的划分达成共识。
Problem that we have right now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possibly in other aspects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that if you
在南中国海争端和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底线。美国愿意接受的底线和中国愿意接受的底线没有相同的地方，所以两位领导人很难坐下来说，好，这里是可以接受的自然分界线。
专家预计，奥巴马和习近平讨论的重要议题还包括能源、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北韩核问题、反恐合作、香港民主进程和防止埃博拉扩散等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一方面呢，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举行了年度安全与防卫合作三边论坛。三国的安全问题专家们说，美、日、澳三边合作机制并不是一个针对中国的三国安全联盟。那有关详情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澳大利亚外交部10月22号主办了本年度的美日澳安全与防务三边合作论坛。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三国的外交和国防官员在论坛中积极交换了意见，目的是推动三方在亚太地区共同关心的安全领域展开更多的合作，包括减灾和人道救援，维护地区和平以及建立海上安全机制和能力。过去两年来，美日澳三国的防务官员提升了三边交流和合作的力度。曾经参与过三边会谈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肖夫，10月17号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说，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军事威胁将美日澳三边合作推到了新的高度。
地区国家对朝鲜军事能力和中国军事扩张越来越忧心，驱使三方合作议程更加紧密。
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安全与合作三边合作论坛机制已经实施了7年之久，涉及的合作范围相当广泛。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安全问题学者沈宝谦说，当前三边合作的一个主要方向是帮助地区一些国家建立海上安全机制和能力，以利于这些国家和平处理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端。
三边合作的战略重点正在转向为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沿海国家建立海上安全能力。我们之所以有兴趣这么做，是为了使这些国家能老练地处理事端，避免冲突升级。
中国官员批评美国强化与亚太地区国家的防务关系，助长了地区一些国家挑战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主权，并要求美国在建立和加强安全合作同盟关系的时候，不要损害中国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台海两岸相关的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两岸关系只能进不能退，他希望在任内顺利完成两岸的货贸 ECFA 后续协议，也盼望两岸尽快签订互设机构的协议。马英九星期五在会晤外国友人时说，台湾没有让两岸关系倒退的本钱。他说，他过去执政6年期间最重要的意义是找出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道路，要有更大的决心和魄力走下去。马英九表示，任内希望两岸结束货贸协议的谈判，目前两岸还有78000项货品要谈。马英九表示，希望两岸尽快签署互设机构的协议。他说，两岸签署互设机构协议没有任何政治意涵，目的只是提供服务，因为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在中共方面，18届四中全会星期四发布的公告提出了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以及依法保护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权益。这次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说，台湾对一国两制毫无兴趣。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10月23号发布中共四中全会公报，强调全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公报提到，将依法保障一国两制的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保护港澳及台湾同胞的权益。不过，并没有提到具体的依据和法。 台湾驻美代表沈履洵星期三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一场演说中，针对有关香港战中抗议及台湾对一国两制立场的提问表示，台湾要的是能够维护自己的主权，因此对于一国两制毫无兴趣。沈履洵说，
对一国两制我们一点兴趣也没有，一国两制的说法有陷阱，问题在于主权属于哪一方的制度，如果只有制度没有主权，那就没有丝毫意义。
沈履洵表示，香港现在发生的抗议就是港人争民主争选举的行动，港人为自己的民主奋斗，但中国却距离民主遥远，台湾则是三者中唯一实现民主的地方，因此必须努力维护自己的主权。沈履洵说，
Today, Taiwan is a democracy. As I said, when Woodrow Wilson recognized Republic of China,
今天的台湾是一个民主体制。正如我说过，当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承认中华民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国必须是一个有议会的民主体制。现在在三个华人政治实体当中，只有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实现这个目标。至于另外两者，香港正在为这个目标奋斗，剩下另外一方却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沈履洵根据台湾政府近年来整理出的外交档案强调，台湾政府承继了中华民国的正当法统，台湾才是所谓的中央而非地方政府，国际社会不应该接受中共政权所说的台湾是叛离一省的说法。近年来面对中国的外交封锁和打压，台湾政府不断通过许多途径争取国际话语权，其中之一便是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迁移到台湾时带出的大量外交史料整理公开。沈履洵在担任外交部次长期间，将这些存放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外交档案，包括自清末总理衙门到国民政府撤守到台湾时期，中国与外国政府签署的各项外交条约和文件，编辑成《百年传承走出活路》一书，并且在2011年举办特展，吸引了许多大陆观光客的注意。而中国外交部在其档案馆存放的资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政策和对外活动，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与外宾的谈话记录、对外工作指示以及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正本等。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在台湾称为中华民国国庆日的10月10号双十节当天发表一篇社评，批评中国大陆近来出现民国热的现象是一种病态。报道说，有些人把民国热当成一个意识形态甚至工具，来挑战大陆社会的主流历史观和对现实政治的认识，这是在搞恶意欺骗，必须毫不客气地予以揭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和台海两岸军事相关的报道。台湾呢，正在设法自行建造潜艇，以提升应对中国大陆军事威胁的能力。不过，美国一些安全问题专家对台湾海军添置舰艇的方式提出了质疑。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台湾海军只拥有四艘潜艇，包括主要用于训练的两艘美国1940年代制造的潜艇和两艘荷兰1980年代制造的海虎号和海龙号潜舰。美国政府2001年曾答应向台湾提供八艘柴油机驱动的潜艇，以提升它的水下作战能力，但是美国早已不建造柴电潜艇，这项军购案也就迟迟未能获得实施，并成为美台防务关系的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心议题。在苦等了十多年后，台湾政府决心自行建造四至八艘潜艇，以提升它的水下防御能力。据估计，台湾需要投入$50亿才能自行建造出四艘柴油机动力潜艇，而台湾一年的防务预算只有$105亿。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埃文·蒙哥马利对台湾添置潜艇的这种方式提出质疑。
我认为水下作战能力极为重要，对台湾极为重要。
只不过我对他们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提出质疑。我认为他们可以将打算用来建造大型柴电舰艇的钱花在其他的地方，并获得更好的收益。
防务专家们说，从美国进口潜艇对台湾来说自然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但是自行建造为数不多的潜艇不见得能省钱。这也是美国国防承包商不愿意重新启动已经放弃的建造能力，只为台湾建造为数不多的几艘柴电潜艇的重要原因。程斌是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位国防分析员。
在你制造出那几艘潜艇之后，你会把国防工业的那个部门就那么关掉吗？
不过台湾添置潜艇的决心已定，如果不能从美国进口，那就自行建造。台湾海军舰队指挥官黄曙光今年九月在年度汉光演习海上作战演练期间说，台湾有了潜舰才能有效遏制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
那我们的潜舰在这边是我们台湾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环，如果说我们今天潜舰数量多，布设在我们的周边海域和必要的一个战略的遏制点，今天对面或者是我们的敌人，他今天就不是那么大摇大摆的穿透第一岛链进入到太平洋。
美国对台出售潜艇，除了遇到制造上的一些实际困难之外，还要面对美中关系会因此受到的冲击。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奥巴马政府可能会在2016年任期届满前，针对美台军售问题采取某些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按照中共创始人毛泽东72年前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也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个文艺座谈会，强调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这次会上，他还捧红了写有《飞吧中国梦》的80后网络作家周小平等人。如今，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梦可谓是中国官方眼中最能凝聚正能量的概念了。然而却有专家认为，中国梦所带来的正能量也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一种形式，有可能激发负能量。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梦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2年提出的概念。与个人色彩浓厚的美国梦不同，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一个集体梦，其核心在于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14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认为，中国梦是一个非常民族主义化的概念，甚至带有复仇雪耻的心态。葛莱仪观察说，这样的一种观念在中国已经变得深入人心，更是让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广泛蔓延于精英集团。他说，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m I talk to who are officials or who are scholars that say China's now strong enough。
有很多曾经跟我有过交谈的中国官员和学者都说，中国目前已经足够的强大，可以用之前不曾用过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中国再也不需要去忍受羞辱，不需要再容忍别国对自己的利益的践踏。中国如今可以派遣大的海巡船，可以部署巨大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来向其他国家释放信号，说中国要坚决捍卫自身的利益。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是出于内政、外交等多方面的原因。有专家分析说，习近平如今更加自信，也更想要加强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在习近平掌权之后，他意识到民众对共产党的忠诚度进一步下降，重新激励起民众对党的支持已经迫在眉睫。中国梦意在鼓舞民众热爱国家，共同承担义务，并突出共产党在民族复兴中扮演的角色，从而把爱国和爱党化为一体。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不仅仅是出于民族主义者的爱国情感，更是出于一个改革者的策略。 面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裂，习近平希望利用民族主义建设来达成国家共识，加强社会凝聚力。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实现那些困难的经济改革。另一方面，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外交风格明显转型，由过去的韬光养晦逐步走向了强势外交。尤其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外界广泛观察到，习近平不仅毫不掩饰他在这个问题上永不妥协的决心，甚至还转守为攻，重设预期目标。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更需要以民族主义来为自己的对外战略打造国内民意基础。然而，有专家警告说，越是在对外趋硬的时候，中国政府越是应该对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保持警惕。这或许是中国政府目前看似大胆的民族主义策略上留有保守一面的原因之一。这保守的一面集中体现在对国内民族主义示威抗议活动的杜绝。有分析人士注意到，在习近平任内，尽管容易刺激到民族主义情感的事件频发，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一起相关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强大的爱国者，中国外交关系中的民族主义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白杰西观察说，自习近平上任以来，其实有数次针对领土争端的示威抗议活动曾被酝酿，但都在政府的干预下未能成型。白杰西分析到，在中国政府的眼中，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抗议示威活动具有失去控制的风险。例如，在2012年的反日活动中就发生了打砸抢的暴力事件，甚至有薄熙来的支持者打出了想念毛泽东的标语。他说，
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一场危险游戏。
中国境外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政府的民族主义策略实际造成了中国的国际环境的恶化。也有学者警告说，当中国政府有一天意识到强势外交策略需要务实变通的时候，他们必须回过头来说服自己的人民。而那时，已被鼓励做了多年中国梦的民众，只怕很难接受所谓退让和妥协，这将给中国执政者带来更大的政治风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西非国家马里报告首位埃博拉死亡病例后，联合国向马里运送了1公吨重的紧急救援物资，包括个人保护用品、手套和面罩。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西非事务负责人丹尼斯·布朗表示，在应对埃博拉疫情上，速度是关键。他说，为了战胜埃博拉，联合国各机构正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一名2岁的几内亚女孩在邻国马里病逝，她是到马里接受埃博拉治疗的。世卫组织说，这位女孩乘公车抵达马里，她可能让其他马里人接触到了病毒。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是埃博拉疫情的中心。埃博拉已经导致近5000人丧生，10000多人感染。世界卫生组织说，实际数字可能还要更高，因为很多家庭都把病人留在家中照看。埃及总统塞西表示，袭击西奈半岛一个军方检查站并打死30名军人的行动受到外国的资助。他说，对袭击者必须施以绞刑。塞西总统星期六誓言要对激进分子采取断然措施。他说，一些外国势力希望打垮埃及，埃及将同恐怖分子长期战斗下去。埃及宣布，西奈半岛的北部和中部进入3个月的紧急状态，并在星期五遭到2起恐怖袭击后，关闭了通往加沙的关卡拉法。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称，重新夺回朱尔夫塞赫尔镇是对伊斯兰国的致命打击。伊拉克军方说，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空中打击的协助下，伊拉克军队在与激进分子激烈交战后完全控制了这个巴格达以南的重要城镇。伊斯兰国曾威胁要占领巴格达，因此对伊斯兰国来说，任何失地都是重大失败。同样，在星期六，伊拉克安全消息来源说，库尔德民兵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北部城镇祖马尔和周边的一些村庄。以色列国防军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裔的美籍少年，这位14岁的少年叫奥尔瓦·哈马德。美国国务院呼吁对他的死进行快速而透明的调查。好的，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